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社区旁的药局上午7点开始贩售口罩，一大早就有好多民众聚集排队。这时老王探头探脑的接近排队人群，向大家小声的说：
不用排队啦，我家里囤积了好多口罩，一个卖20块啦。
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
真的吗？你有口罩可以卖我吗？
啊，这样我就不用辛苦排队了。
但是好贵哦，要挤一个只有5块钱。
社区里最有正义感的小华也在队伍当中，他一眼就认出老王。小华直问老王：
你真的太没有公德心了，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囤积口罩又高价卖给别人，真正需要口罩的人就会没有口罩使用，还会导致价格波动。
排队的民众纷纷支持小华的看法。陈妈妈说：
这样真的很不应该哦。
林伯伯说：
我们不要买你的口罩了啦。
张妈妈说：
你快点走吧。
哼，不买就不买，你们喜欢排队就去排队吧。
老王说完就转身悻悻然地离开了。老王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是滋味，盘算着如何算计小华。
这个小华实在太可恶了，害我没有办法赚钱，我一定要想办法害他，以泄我心头之恨。我想到了，让我来写一篇重伤小华的文章，贴在网络上，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哈哈哈。
于是老王上社区脸书粉丝专页po文：我们社区的小华是一个传染病患者，他正在社区里啪啪造。不久社区民众陆续看到这篇文章，很多人因此感到不安与惊慌。小华看到贴文之后十分生气：
岂有此理，真是恶人先告状，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嘛。
他立刻报警，并带警察到老王家中，当场发现老王在家中囤积大量口罩。警察立刻扣押所有的口罩，并将老王带回警局侦办。老王这时才惊觉自己犯下了大错，懊悔的大喊：
天哪，我被利益冲昏了头，真是太得不偿失了。
法律知多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再一次的准时呢，在下午的3点05分到4点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呢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咯。那么大家呢刚刚啊在法律剧场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就知道说从这个过年前呢、可以算是呢全球都沉浸在呢要来对抗这个武汉肺炎这样子的疫情的一个这个氛围当中那在台湾呢目前虽然说呢整个疫情呢控制的还算得当，可是呢就是说呢在这个段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会有一些像比如说囤积这个防疫的物资啦，还有一些这种谣言满天飞啦，一些防疫的一些假消息像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法律一 机构单元当中呢，特别呢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议题哦，来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呢在这个防疫期间哈、哦，那么相关的一些呢跟法律呢有关的哈、哦、一些状况哈、哦，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解析跟分享。那我们今天呢特别呢为听众朋友们来访问到的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法律 E 机构的周芳怡主任检察官。那么周主任呢，他很用心的、哦、为大家呢来编写哦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例哦。那大家看了哦，一定也觉得说哇，好符合现在的一个这个时事哈、哦。好，那我们先跟主任问好，周主任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主任，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法律剧场单元当中哦，就觉得说哦，好像是我们现在台湾目前的一个这种缩影哦，像这个剧中的这个老王啊、
嗯
哦、那他就有这个囤积呢、哦、这个物资，就是我们前阵子嘛不是有这个口罩荒吗，大家都在抢口罩啊，看到这个、药局门口哦、一开始的时候真的都是大排长龙的哦、哎、这个老王呢竟然呢就去囤积这个口罩，然后又高价来卖出。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不是就先在单元当中呢，我们跟大家齁针对在这个防疫期间，如果说你囤积口罩、嗯、然后呢又以高价来贩售的话，那它是有处罚的吗？
好的，那首先要说明的是为了因应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嗯、
或者是有人称武汉肺炎，
是
那疾管署在今年的1月15号
是
已经把这个肺炎的名称定名为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嗯，
并且列为第五类的法定传染病。
是，
那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
嗯，
前一阵子因为全民都在拼防疫嘛，
对，
所以口罩短缺，
是，
有一度就引发这个排队买口罩的这些现象。
是，
其实口罩有很多种，
嗯，
一般在市面上比较常看到的有医疗用的口罩，
是，
还有外科手术口罩，
是，
好 N95，
嗯，
活性炭。好，棉布做的口罩这些，
嗯，
那为了要统筹管理防疫的物资，
嗯，
行政院在今年的1月31号有一个公告，
嗯，
就是把医疗用的口罩还有外科手术的口罩列为生活必需用品。
哦，是
由卫生福利部来征用，
嗯嗯，
所以一般的医疗口罩和外科手术口罩已经被政府征用了，
是
由政府来统一管理分配。
嗯，其实这样是真的是有必要的
哈。
对，因为在政府还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征用的这个措施之前哦、嗯，其实我们真的觉得说，哎，真的大家抢口罩抢的真的实在是太离谱了。
对，
哦，那不管你什么时候去看，因为那时候是一开始是说在超商嘛，好、
嗯，
后来才变成说是在这个健保药局，
是，
然后采用了这种实名制的这种方式，那其实真的就是大家在从这个疫情一开始，然后看到真的在这个疫情怎么这么的可怕，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口罩呢这个往往就一个真的实在是太少了，就是一直一直的就是要去抢。那所以说有些人呢就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出来哦，就是囤积口罩，然后甚至于就是高价的来贩售。
对，
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是，
可能就是政府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就是觉得说，哎，这个防疫的物资呢一定要吼、哦、统一的来征用吼、哦，才不会造成了大家抢买的这样子的一个，变成说大家抢。就到最后呢就会变成说大家都不够用。
对，没错。
嗯，
其实政府征用它的用意就是在它要管理
是
分配这些口罩，
是
政府才会知道说哪些地方哪些机关
对
有最重要最迫切的需求，
是
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会征用口罩。
对，
为了因应这一次的疫情，在2月25号
嗯
有新制定通过一个特别法
哦，
它的名字叫做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嗯，
这就是针对武汉肺炎防疫工作所制定的一个特别法。
哦，是，
那在这个特别法里面它就有规定说，对于政府公告征用的这些防疫物资，
嗯，
如果民众有哄抬价格，
嗯，
或者是你没有正当理由囤积这些物资，
嗯，
不拿到市场上来销售，最高可以处5年有期徒刑，
嗯，
还可以并科500万的罚金。
哦，很重哎、欸，
很重哦，
是、嗯，对，一定要用这种很重的这种罚点吼，来吼才有办法有效的来抑制，就是大家呢囤积防疫物资，或者是说呢强买的这样子的一种乱象。
所以今天老王他如果囤积的口罩，
对，
是政府公告征用的 医疗用口罩，
是，
或者是外科手术口罩，
嗯，
然后他又有哄抬口罩价格这样的行为，
嗯，
就会触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特别条例，
嗯，
最重可以处5年有期徒刑，
嗯，
最高还可以并科500万元的罚金。
是，那如果说是囤积物资，好，哦，他再加上呢，就是他有这个高价贩售的话，
对，
因为这样子其实有2种行为，
嗯，
一种是说，比如说他囤积物资啊，
好，
哦，可是呢，他没有高价，他还是依照呢政府公定的这个价格来卖的话，诶，那这样子他是不是就没有违法啦？
应该是说在这个特别条例里面，
嗯，
只要有囤积物资
哦
或哄抬价格，
了解，
对，
是，
这是
两个行为。
对，如果说一般民众，嗯，虽然他没有哄抬价格，但是他有囤积物资的情况，
嗯，
他没有正当理由囤积物资，
对，
那就会处罚。
哦，是是是，
对，
所以说这两个行为哦，
对，它是两个独立的行为样态，
呵呵呵，嗯，然后他分别去处罚，是不是这样？這樣子
嗎？对，他都可以处罚5年的有期徒刑跟500万元以下的罚金，嗯，
是，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哦，那所以在这边呢也要借这个机会了，哦，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再次的呼吁，真的，哦，在这个防疫期间，啊，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呢这个防疫的物资，哦，非常的珍贵，哦，那我们要把这个防疫的物资呢要给真正需要用的人，像在前线，哦，这个为我们呢来防疫的这些医护人员，其实他们比我们呢更加的需要，
的，
所以呢我们自己每个人如果说呢都像，哦，这个剧中的这个老王这样子啊，囤积物资，甚至于他更不应该呢还把他哄抬这个价格的话，想想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呢，真正需要口罩的人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来用了？好，所以说呢，大家呢，口罩够用就好，然后非必要的时候呢，就不用呢说一定要戴口罩哈，哦。那我们把口罩呢留给真正需要使用的人，好，哦，来使用。好，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广播剧当中哦，这个老王，好，哦，他不但呢有囤积口罩哦，他还有呢抬杠。高呢这个口罩的这个价格，等于说他同时触犯了这2个行为，
是，
那就是到时候如果说以老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如果说他囤积的刚好又是呢这个政府征用的这个医疗或者是外科手术用的这个口罩的话，他就有处罚，那他是触犯了囤积物资跟这个高价，好，抬高这个价钱嘛，那这样这个部分的话，他到时候是不是就会依照他这样子的行为，看他的一个这个严重的程度去量刑？
对，依照这个特别条例的规定，他是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
或者是500万元以下的罚金。
是，
我们在考量这个案件，我们当然也会考量说他是一般民众，还是他是企业，
哦，
那他囤积的口罩的量，
哦，
数量是多，还是少？
是，
那他哄抬的价格跟市价，相较之下，是比较高价，还是说距离市价不会很远？
是，
好，这个都是我们衡量的标准。
是，
但是他的行为，如果老王他有囤积，或者是哄抬，那在这个案例当中，老王是又囤积
又哄抬，对，
不管怎么样，只要他有囤积或者是哄抬，都可以用特别条例来加以处罚。
是，好，那这是指说呢，防疫期间，如果说你囤积物资或者是哄抬这个价格的话呢，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哦，那你是会触犯哦，刚好在2月25号呢所颁布施行的这个特别法哈，有关呢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特别法，会依照这个部分呢来处5年以下或者是并科500万元的这个罚金。
是的，
是，好，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啦，那我们也看到哦，这个老王啊，他后来哦就是小华哈，这个正义哥哦，出来这个阻止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之后呢。哎，这个老王呢回去呢，哎，就把这个小华啊，在这个他们社区的一个脸书上面呢，把他的一个资料啦，还有就是说甚至于他还放这个假消息，好说小华呢其实是一个有传染病的这种传染源啊，哦，然后造成社区整个的一个恐慌嘛。那像这个部分哦，首先我们就先请我们的主任啊来跟听众朋友们先分析一下，就是说老王把小华的一些姓名啦，然后或者是说呢在网络上面啦释放这些假消息啊，现在呢在这个特别法里面呢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规定，好来做一个处罚呢？
那我们先说这个老王，他在网络上泄露了小华的真实姓名，
对，
然后还有他的居住的社区，
嗯，
好，甚至可能是小华的地址，
嗯，
他都把他揭露在网络
上，网络
上
面，
那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嗯，
那依照那个个人资料保护法，
是
它里面有规定到说，
嗯，
什么叫做个人资料？
嗯，
一个人的姓名，
嗯，
他的出生年月日。
嗯，
他的身份证字号，
嗯，
他的护照号码，
嗯哼，
甚至这个人的指纹，
哦，
他的婚姻状况，
嗯，
他的教育程度，
嗯，
职业，好，或者是一个人的病历、基因、
嗯、
联络方式、
嗯、
财务状况等等，这些资料都可以用来辨识一个人的身份。
嗯，
只要能够用来辨识一个人的身份，这个就是属于个人资料。
哦，是。
那小华的姓名、住址跟居住的社区名称，
嗯，
都可以让一般人去辨识说，诶，这个
小华，这个是小华吗？
这个是小华，
对，
所以这是属于小华的个资，
嗯，
是必须要保密的。
是，
如果任意在网络上面公开他人的个资，
嗯，
可能会侵害到小华的隐私权，
嗯，
这个一定会有民事赔偿的问题。
是是，
嗯
哼。
那至于说会不会触犯到刑事法律呢？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问说，老王他到底是从哪边取得小华的个人资料？
哦，是
依照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规定，
嗯，
不管是公务机关或者是私人的机关，
嗯，
一定要有特定的目的，
是
你才可以搜集
对
个人的个资，
是
而且必须要符合特定的目的才可以使用个资，
嗯，
如果有违反的话，就会触犯个人资料保护法。
是，
那假设哈，今天老王他是偷偷的塞钱给社区管委会，
哦，
好，跟他说，
嘿，
叫他提供小华的
资料给他，
哦，地址等个资。假设这个管委会里面有不孝的人士，
嗯，
他拿了钱之后，他就泄露了小华的姓名啊、
嗯、
住居所这些个资。
对，
那老王跟这个管委会的不孝人士，
是
他们很明显是为了自己不法的利益，
对，
擅自使用小华的个资、
嗯，
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规定，
哦，
最高可以处五年有期徒刑，
是
还可以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
诶，那像这样子的，刚刚主任这样子的说明，嗯，诶，这个如果说老王他是透过这个管委会里面的这个不孝人士嘛，嗯，那他们等于说是一起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触犯法律的一个行为，那到时候量刑的时候两个人的这个刑责是一样的吗？
我们还是会个案的去审酌
哦，
这个情形
是
到底是谁唆使谁做这件事情？
哦，是那谁是主谋这样子？
对，那虽然说两个人一起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到底是谁唆使谁？
是
管委会的这个不孝人士，
嗯，
他是勉为其难的配合，
哦，
还是说
真的就是
大方的提供？
对，这利益当头啊！
对，
就我有钱可以赚嘞，哈。
对，所以我们会衡量每个人的行为的情节，
嗯，
再去予以适当的处罚。
是，好，嗯，那这是有关呢，就是这个老王呢，在这个他们社区的这个脸书上面哦，来泄露这个小华的姓名啦，还有居住社区，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重要的个资哦。这其实呢是有触犯呢这个个资法的，因为如果说他只是呢用在呢他自己私人的一个这个利益的话，哦，为了图自己的利，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触犯了这个个资法的这个部分。好，那后来哦他又在这个脸书上面哦，除了说公布这个小华的资料之外哦，诶，他还呢讲说呢小华啊是这个传染病的这个病患呢，
嗯，
而且呢他正在这个社区里头啪啪照，哦，现在大家听到啪啪照这三个字哦，都是家，对，所以就是造成社区里面的很多民众呢都非常的恐慌哦。
是，
那像这个部分，诶，这个就跟我们的现在的这个防疫有关哦。
有哦，
是，那他是不是有触犯另外的一个散播假消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刑责呢？嗯，
对，那首先就是老王他除了泄露小华的个资之外，
嗯，
他还捏造说小华是传染病的患者，
对，
在社区里面爬爬灶，
嗯，
这个其实已经是刑法要处罚的诽谤的行为，
嗯，哦，诽谤，是，
诽谤的意思是说，
对，
在一个公开的场域，
嗯，
可能是公共场所，
嗯，
或者是网际网络的空间，
嗯，
去散布一个足以毁损他人名誉的事情，
嗯，
例如说他说小华是传染病的患者，
对，
这是毁损小华名誉的事情，
是，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就会构成诽谤罪。
嗯，是，
那除了诽谤罪之外，刚才我 我们有提到这个武汉肺炎的
特别条例，对，
它在这个条例里面有规定说，今天如果你是散播跟武汉肺炎疫情有关的谣言，或者是不实的讯息，好，那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好，或者是并科3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今天老王他捏造的这个事实，如果他说很明确的指出小华是感染武汉肺炎，好，如果他讲的这个假消息里面有清楚的指明是跟武汉肺炎有关，
对，
那就会符合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特别条例的规定，
是
最高可以处3年有期徒刑，
是
还可以并科300万元的罚金，
是，好，那这是指说跟武汉肺炎有关，那如果说是跟一般的传染病呢，
这就是要特别提醒他大家的地方，散布谣言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妨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好，警察是可以开罚单裁罚的，
哦，是，
那如果你捏造的是跟传染病，
对，
或者是武汉肺炎有关的假消息，那可能就会有传染病防治法或者是刚才讲的特别条例的处罚，
是，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这样子这样算起来，哇，这个老王的这个罪还不少哎，你看看，像从他开始这个囤积口罩，然后又拱台价钱，
是，
然后呢再来又触犯这个个资，哦，就是他泄露小华的这个个资，然后呢他又有诽谤，哦，诋毁这个小华，损坏他的名誉，再来如果说呢他又是呢散播，哦，这个一些有跟这个防疫啊，就是这个肺炎有关的，或者是说一般的传染病有关的这个假消息，
对，
哇，那这样子这么多的罪，他到时候怎么量刑啊？
好的，这个问题哈，其实很复杂，
对，好复杂哦，
对
对，
因为他的行为其实涵盖的层面很广，
对，
那我们在认定这个人到底犯了哪些罪名的时候，我们会看他的行为的数量，好，他今天囤积口罩，
对，
可能是一个行为，
是，
他可能已经囤积了好久了，
对，
然后突然在药局的排队人潮之前出现，
是，
才有哄抬价格的行为，
对，
所以他的囤积行为跟他的哄抬价格的行为可能不是同一个行为，
哦，对对对，因为我们刚刚也有特别讲嘛，就是说在这个特别条例里面呢，他其实是两种行为是并存的，
对，
哦，然后并存或者是说你只要触犯其中之一其实就可以负以刑责的，
对，
对，
那再来就是说老王在家里面上网重伤小华的这个行为，他可能是同一篇文章，
对，
里面好，他泄露了小华的个资，
是，
好，那在同篇文章里面他诽谤了小华，然后他又散播了跟肺炎相关的假消息，所以可能是在这一篇文章当中，
对，
他同时触犯了很多法律，
对，
所以他可能是一个行为触犯好几个法律，
哦，是是是，
所以我们在认定的时候我们会看他实际上做了哪些行为，
是，
好，一个行为就会有一个处罚，
对，
好，如果一个行为里面同时触犯很多种罪名，那我们就会这个叫做想象竞合，就是我们就会把这些法律一起评价，
是，
看看说哪一个法条最重，
是，
好，哪一个法条最特别，
是，
好，来予以处罚，
是，对，尤其是像现在啊，就是我们在这个防疫期间，
对，
其实特别法就高于其他的法，对不对？是这样子吗？是会优先适用吗？
对，
好，就是说，如果说以老王他在网络上面 po 文章，好，那他同时触犯有个资法的部分，然后有这个诽谤，然后有这个在这个特别条例里面的，比如说跟肺炎有关或是跟传染病有关的散播假讯息的这个部分，那就会变成说他这个是同一个行为
触犯好几个法律，对，
然后我们就是变成说同时再去做一个考量，就是说以最重的那个部分是不是来做量刑的一个依据，
是，原则上我们在评价的时候，就是会去看他触犯哪些法律，那这些法律里面有没有最特别的法律，
对，
有没有最重的法律，
是，
好，来做一个综合的衡量，
是 OK，好，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法律 EasyGo 呢就先进行到这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呢周主任，针对这样一个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事的一个这个案例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这么清楚的一个法律的分析，谢谢主任，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